们就翻开155页，好了吧？舜有成五人，而治天，而天下治。武王曰：“禹有乱臣十人。”孔子曰：“才难，不其然乎？”唐虞之际，虞师为盛，有妇人焉，九人而已。三温天下有其恶，以弗是因。周之德，岂可谓之德矣？这个是在讲那个，孔子在论说人才难得。为什么一个国家兴盛的话，要有这一些长官啊，各司的长官，像说司法官啊、行政院啊、立法院啊，这些长官呢、要有这个团队的这些精神，那这国家才会兴盛。所以孔子在说这个难呢，难在这个人才难得。那并且他赞美这个文王的美德，他就这里就讲说，尧呢，那舜呢，他有成五人，就舜呢，他有这个这五个厉害的人啊。我们看那个注解哈，这成五人就是孔安国说，羿、季、契、高尧跟伯益这五个人呢，这五个人是最厉害，这五个人呢可以把这个国家治理的非常的完美。那武王呢他有这个乱臣呢，其实那个乱呢，他是一种缓训的话，缓什么叫缓训呢？像说乖为啊，乖为本来就是不好的啊，那劝人家说，你不要乖为哦，你不要乖为哦，那久了就说变成说，你要乖哦，你要乖哦，他是一个缓训，就是叫你说不要变坏，一定要好。所以现在说乖呢，就是变成好的，它一种缓训的话。所以那个武王呢，禹有乱臣十人呢，他这个乱臣是治理的意思，不是真正的乱哦，是治理乱天下乱的这个乱百姓的这些臣子。那他这里有十个人呢，那十个人呢，这个马龙呢，他这样子讲，他说乱呢，他是治也，他是治理啊，就是说文王呢，他有十个，武王他有十个厉害的臣子呢，才帮他助理这个治理这个天下。那官有十个人，他十个人呢，就是那个周公旦，就是武王的弟弟啊，第四个弟弟周公旦，然后昭公氏、太公望就是姜太公、太公望。那毕公、龙公、大颠、红腰、善宜生、南公寡啊，其中一人呢，有人说是文王的妈妈，可是有人说啊，文王的妈妈就是那个武王的文王的老婆了，就是武王的妈妈。那你这里就讲说，武王的妈妈好像是不大合适啊。怎么可以把妈妈称这个臣来说呢？那就可能就是那个武王的老婆。那这里说，武王也已有乱臣十人，这个是从那个《诗经》里头《太序》啊这个篇句里头说的。那才难呢，在古代的这个语言就是人才很难得啊。你看人才很难得，周天子下有十个厉害的人才。所以难怪说周朝呢有800多年的历史，很厉害哦，一个王朝拥有800多年的历史。那这里讲说，孔子说才难不然乎？唐虞之一句，就是说这个唐呢，就是唐虞之一句呢，虞师为盛，就是。商那个尧跟舜啊，唐虞之际的为盛，中唐虞呢，他是尧与舜有天下的号，那尧呢，他是把王位传给舜啊，所以呢，这个之间呢，他们是没有战争，而天下都能平定下来。一般一个国家呢，要有如果换了一个朝代，就开始有战争啊，然后再平定，然后再有一个新的王朝成立。 那这里不是啊，这里是他就尧呢就把王位传给舜啊，所以他们传位中间都是非常的自然，都没有吵架。那这里讲说周氏呢人才多，那为唐虞呢之为唐虞的人才呢也很多。那唐虞呢他的人才就是他拥有这些舜啊，这尧啊他有舜啊，然后他有大禹啊，那这一些人才呢都非常的厉害。那这个夏禹呢，这个舜那个大禹呢，他是大约在公元前21前的16世纪，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十六世纪啊，那个商呢，大约是在公元前16世纪到这个11世纪。那周文王呢，他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770年。所以这一些人呢，都是他们的属下，就是这一些贤臣呐、啊，来帮忙治理国家，那国家才会有这么安定。那这里讲说有妇人焉，这个妇人呢，马龙他是指是那个文王的妈妈，文王的母亲呢、啊、太氏。但朱子呢，朱熹呢，他认为说不妥当，为什么呢？儿子不能称妈妈为臣啊，因为妈妈至上啊，怎么可以称妈妈为臣呢？所以应该是指这个武王的皇后。那就是那个太公的这个女儿啊，易江啊，太公女儿就是姜太公的女儿，嫁给武王啊。那这里讲说只有9个人，其中有一个妇人，那妇人就是那个周武王的太太啊。那这里又讲说这个三分天下其有二，就是当时呢这个武王呢，他是居在那个，他是一个诸侯，他要侍奉这个殷商啊。可是殷商呢，这里殷商是指那个纣王，那纣王他无道啊，他无道就是他这个人啊，只整天啊吃喝玩乐，他不治理天下。那好像在诗经里头有在讲说，那个武王呢就问纣王说啊，你怎么没有祭祀呢，就是祭祀祖先啊，你怎么没有祭祀祖先呢？啊，那个纣王说啊，我们国家也没有什么，就是没有什么好的东西可以祭祀啊。那武王就送他很多粮食，然后他就把粮食拿来之后就吃掉了，然后又把他送来的粮食的这个人又把他杀掉。那后来呢，纣王就看他这个人实在太无道，后来纣王呢他就这个纣王就把纣王的爸爸这文王啊就杀了以后啊，然后周武王呢他为了要报仇啊，所以他就身上背着他爸爸的那个神牌位，然后出兵去打这个纣王。就那时候天下呢人呢都一直想要拥有一个安定的社会啊，所以他们呢、啊、他们就认为说武王呢来治理这个天下，让我们更好，生活会更好啊。那纣王呢他只是欺负百姓而已啊，所以后来呢很多人呢都反过来，百姓都自然反过来，然后归顺了这个周武王啊。那其实那时候呢，纣王呢，他的天下就已经有1/3已经归顺到他了，只有一份而已哦。所以啊，那时候纣王他还是顺着说，因为纣王他是天子啊，他还是侍奉他。他等他无道的时候，就虐待百姓了、啊，然后就杀文王以后，啊，武王不得已啊，他才出兵去把这个纣王呢。就把他纣王平定了。那这里讲说天下有1/3呢他还在服侍这个殷朝，可见那个周王的德呢，他非常的自德，就是非常有德恨，他不会说天下无道我就杀你，是看他已经不行了，国家没有拯救这些百姓的话呢，第一个就一定要把纣王呢把他革命掉。所以这个纣王呢他要革命这个纣王的时候呢，他也心里也很挣扎，为什么那个臣子啊还 罚这个王呢，罚这个天子呢，是没有不礼貌的、啊。可是他也不得已啊，因为为了要天下平定啊，他不得已他也出兵呢，这样子去平定他。那这里呢，《春秋传》又讲说，文王呢，他率这个商朝，然后叛变呢这个国以后，他就是这个纣王。那天下归文王者有六州啦，所以文王呢，他早就百姓都已经服从他了，可是他还认为说，哎、欸，这个礼比较重要，我不可以为了王位，然后就把这个纣王呢就革命掉，所以他就还是一直忍到最后呢，他还是认为说不行，应该要革命。为什么？他革命是为了要救百姓啊，不是为了他要攀有这个王位啊。哎，那这个重新再讲一次哦，大约是在讲说舜呢，他有这个臣子呢，他有贤臣五人呢、啊，那使天下大治。那武王呢，他有这个治理这个政事的贤臣。那这里乱臣是讲缓训的话，缓训的时候，本来我们说人乖为啊，乖为就不好啊，那后来讲久了变成乖为是一种好事啊。哎，你要乖哦，其实乖为是不好的，可是要劝勉他，就叫他你要乖哦乖哦，久了以后他就真的不乖为的。哎，这个是一个缓训的这个说法。那孔子说古人的人才难得了，不是真的吗？不是真的难得吗？因为周朝的天子人才很多，我们上次有讲那个周朝啊，那个周文王、周武王啊，他怀了这些宝宝在肚子里头，他们就实施了一种胎教，所以他们在教小孩是在肚子里头就开始教了，不是等宝宝出来的才教。哎，因为宝宝在肚子里头啊，他会随着妈妈的习性，然后就会改变了，改变他的想法。哎，所以以前呢、啊，我爸爸也常常跟我女儿讲说：“哎，你怀了宝宝要赶快诵经哦，那要赶快就是念佛号、哦、啊，不要生气哦啊，常常就保持心情好的话，你宝宝生出来就会很乖、很听话，也很庄严。”哎，真的是这样子的，他宝宝生出来真的是很聪明，那也很听话，是因为在肚子里头就开始教他了，教他要乖，要听话。哎，所以生出来以后就自然的小朋友就很听话，也很乖。那现在的人为什么现在过动很多？哎，为什么过动很多？因为现在的妈妈都是卡拉 OK 啦，然后喝酒、酗酒，然后抽烟啦，然后讲那些乱七八糟的话，然后小孩子呢在肚子里头呢就不乖了，他出来了他就心就安不住了。哎，所以他这个是有道理来的。那周朝那时候就已经在讲胎教的事情，现在啊那个有医学在证明说真的有经过胎教小朋友就比较稳定了。哎，所以这个胎教在周朝就已经有了。那这里讲说周代的人才很多，那只有唐虞的时候呢能比以胜。说唐虞就是那个尧跟舜的这个天下，因为尧那时候做王的时候，舜就帮忙他治理天下。那这个尧听说他有活到100多岁，他看那个舜啊真正可以治理天下，才把王位让给他。那舜呢，他还是有这个五个厉害的这一些贤臣啊帮他治理天下。那这里讲说那个，这里有讲说那个周朝呢，他有十个厉害的人啊，就是周公旦啊、昭公氏啊、太公望啊、毕公、农公啊、大颠啊、那洪妖啊、一善生啊、南宫寡，还有一个妇人，就是那个周武王的太太。纣王他要治理他宫内的事啊，那先生他就治理外面，这个王叫治理天下。那实在只有九人，为什么实在只有九人？古代的女生啊，不容易说女生是一个，就是女生啊，不 总归一句话，就是说古代的男生才可以上台面讲啊，女生是不大可能的，女生只能在后宫默默的，不能出什么话说的，不能出什么主意的。所以他这里才讲说，有九人的，其实他是十人的。那三分天下，周朝呢已经有了两分了。那周王呢，周文王呢，他还用这个诸侯的本分呢去侍奉这个殷朝。那像这文王这样的秉德呢，可以算是极高，非常高的德恨。所以周天子呢，周朝呢他拥有800多年的历史，到那个战国结束的时候，周朝才结束。那这里这个集注哈，集注他就讲，他说这里讲的是集注讲的是，周天子有十个人，那十个人叫周公旦，周公的那个第四个弟弟，那少公氏，那太公望就是那个姜太公，那毕公、龙公、太颠，然后红腰、一善生、南宫寡，其中一人就是文王的妈妈。文王妈妈就是有人说是武王的老婆了。那个夏大禹呢，他大约有年，他朝代大约有400多年。然后到汤的祖先呢，这个契呢，他是注重这个教育的，所以呢，高尧呢，这里是在讲说那个文王他用的这一些厉害的人，这些厉害的人拥有哪一些功能呢？像说那个契啊，他是注重教育的，那高尧呢，他是司法家的，伯邑呢，他是秦始皇的始祖，他的第一个祖先啊。那这个本来呢，大禹是要把王位传给这个伯邑，那有人就说啊，大禹你的儿子啊很厉害啊，后来大禹就把王位传给他的儿子啊。那这里讲说才德呢，是说他的德之用呢，唐禹啊跟尧舜啊，他有天下之号，即交会之间。当时啊，以前的人啊，他用人来治理国家呢，他是以品德来看的。我现在这几天在就看那个电视啊，三国，其实三国以前我们读书也读过。那三国在讲说那个曹操啊，曹操他用人才，他用的是好人才哦，他不会讲究品德。可是那个刘备跟他相反，刘备是注重这个人才。后来呢，注重人才的这个国家呢，他有很多厉害的人才都会靠近，都会接近他。那一用只有注重在这个人才的人，没有注重品德的话，那是一个很危险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厉害的人他品德不好，这个国家也很危险，所以还是要注重这个品德。那这里讲的周朝呢，他也是用这个有品德的人才，他才能活有800多年的历史。他跟这个曹操不一样，曹操他是要用人才不用人品。那这里讲说为唐禹之计，能胜于此啊。说这里讲说唐禹那时候的人才就已经够多了，那周朝呢比唐禹的时候更多。那这个范氏啊，就是范仲淹，他讲他说文王的德呢足以代表这个商啊，然后天以人啊，就是好像说这就天要给这个有德赫的人当天子。那人归之，所以每个人都归顺他，乃不取于胡氏焉，所以呢为至德也。孔子因武王呢之言而及文王之德，且以太伯皆以至德称之啊，其子微矣，或者一段三论以下，别以孔子曰启之而自为一章。这里是在讲说另外的，这里是在讲本来是有分两章的啦，那一般他们就把它用在一起啊。好，接下来就讲那个子曰禹无以艰难矣，无以见难矣，见难就是没有中间啊，没有话可以说了意思。 没有会议的话可以说了，子曰：“于无艰难矣，非饮食而至孝乎鬼神，恶衣服而至美乎浮敏，卑公事而尽力乎勾绪，与无艰难矣。”这句话，这个是孔子在赞叹那个夏禹的美德啊。古代啊，都有这些圣王啊，他治理天下，天下才够安定，才可以安定哎。那这里讲说，子曰，孔子说啊，大禹啊，大禹好到啊都没有话说，为什么？因为、啊、他治理天下，听说那时候啊，一年啊不到三件是有形事的呢，他都很平定，都很安定。那这无艰难，艰难就是说没有缝隙，说是好到没有话可以去说的。为什么呢？他这里讲说大禹啊，他非饮食，就是他私人用的东吃的东西呢，都是吃饱就好了，不会跟一般人说要吃的有多豪华啊，他不会，他就说哎，吃饱就可以了，说这非饮食是一个很简单啊。那至于孝乎鬼神呢、啊？至于那个要祭拜这些鬼神，他就不一样哦，他就会、用得非常丰盛的去祭拜这一些鬼神。那时候，夏商周那时候呢，那个佛教还没有传进来，佛教传进来是汉朝的时候才有传进来吧。那时候他们都很相信祭拜鬼神的、啊，哎，那尤其是要出兵来问什么事啊，他们就会去卜卦，那卜卦就会去烧那个乌龟的壳，那乌龟的壳上面就会出现这个字啊。卜卦之前呢，他们就要先斋戒，哎，现在那个中央研究院啊，就有很多那个古代卜的卦啊，上面真的有出这些字啊，就问这个，他们要问的这些事情，就在这个考这些龟壳啊，就会出现这些字。那龟壳呢比较准啊，所以他们就会考这个龟壳、啊，然后那个字就才现出来、啊。那后来我们就会称它甲骨文呢、啊，就是把那个他们那时候、啊、就是用类似象形的这个文字啊，就在壳上面就出现一些字，然后就大约就可以知道说我们问的事情是什么意思啊，他就在壳上面啊就出现他要问的这一些句那一些话出来啊。那这里接下来就讲恶衣服，就是说这个大禹呢，他祭拜鬼神的时候都用得非常的丰盛，那自己穿的衣服都很粗劣，就是很简单啊，就是有穿保暖就好了。那祭祀所用的这一些礼服啊和这个礼帽都很华丽，非常的美。为什么他要去祭拜这些鬼神都要穿得非常好？那自己住的人就是很矮小啦，他卑公室的，用他自己这个古代啊，公室就是房子，到后来变称为是一个宫殿，那公室是一个房子，所以他这里讲说卑公室，说自己住的就是矮小简陋的房子，然后他会很尽力的去修治这个勾具。为什么呢？古代啊，这个古代的还不够文明的时候啊，就是他们生活呢，就是居住在那个水的旁边啊，因为离水比较近啊，灌溉取东西也比较容易。可是在泛滥的时候，他们也常常就是整个村庄就淹死了啊。那个大禹呢，他爸爸本来也就被那个大禹的爸爸叫做鲧啊，他是在舜的时代呢，他是治理这个水利工程的。然后大禹的爸爸他用那种泥土挡墙的，泥土挡水的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水一大量的冲出来，整个都淹没了。后来呢，他爸就被判有罪了，就改成大禹。因为古时候呢，他是世袭的，说爸爸做什么官，那接下来就由他儿子去做。其实这个也有一个好处的，为什么？他爸爸的过失，他儿子都看得到了，接下去他儿子就能改善他爸爸那些错误的观念。然后大禹他治水就不是用这个方法，他用疏通的， 所以他疏通自然啊，他是一直寻这个水的路啊，就是这个水从山上下来，那山上下来经过哪些地方啊，那哪些地方如果被这个泥土啦、啊、挡住的话是很容易泛滥的、啊、所以他就去看这个不行的话他就会把它疏通了、啊、所以大禹他用疏通的方式。那我们现在那个日历啊有水利工程节啊，就是纪念大禹的生日啊，因为大禹他的治水有功啊，可以使这个舜那个时候啊天下才会太平，不然他们常常就要整个都市都要迁村呢，全部都迁呢。为什么？他们以前啊不是跟现在一样啊，有挖土机啊，可以挖土啊，可以造房子，没有啊，他们就顺这个水过来整个淹没的话，他们就赶快要迁到整个村庄，就离开比较高的地方去。那所以大禹呢他治水有功了，那这个舜呢他就把王位就传给这个大禹。那大禹他本身真的非常的好，所以这里讲说孔子讲说哇真的是没有话说的。为什么？他从以身作则，自己呀、啊、自己饮用的东西都非常简单，然后祭鬼神的时候所穿的这一些衣服都非常的华丽。那在祭祀的时候穿的这些礼服还有礼帽都很华丽啊，然后自己住的就是矮小的房子，就是他自己很节俭，很简朴啦，他生活很简朴啦。然后他自立呢，他很自立的去修治这个水沟啊。那孔子说像大禹这样的人啊，我还有什么话说他不好呢？就好到没有一句话可以说他不好。所以这里啊孔子在赞美这个大禹啊，他的美德是好到没有话可以说的。那这个大禹呢，他的思想有点像那个墨子的思想，有点像那个苦行僧的作风啊。他自己生活很苦，他不觉得很苦，他认为说百姓过得很好那是最重要的，自己是没什么关系的。那我们看这个冕啊，这个冕是皇帝的帽子，因为皇帝的帽子这个冕呢它是有它的含义啊，它是前面是圆的、啊、后面是方的，那有俯仰的这个形式啊，就是往上高的。那这个冕呢它是表示珠，就是黑色的，那里面呢是表的是红色的，朱红色的。那顶面上面这个叫做眼，它有五彩的藻呢，那绳子绑住呢，那串的这个珠子在前面呢，串的珠子在前面，就是表示说当皇帝的人呢、啊，当王的人不可以把臣子看得很仔细，把臣子看得很仔细，臣子每一个人有一点过错，你就要判他的罪，那谁敢去当你的臣子啊？所以这个锤，这个一，他是用那个一珠子啊，然后垂于这个眼这个前面呐、啊，叫做疏幽啦，叫做幽啊，那幽叫做疏啦，啊前面有十二个幽，就是十二条，那就是挡住你的视线，不要把臣子看得太真，太仔细了。你看得太仔细，因为你权力太大，你看得太仔细的话，人家有一点过错，你就要判人家的错，那谁敢做你的事啊？所以这个有它的含义在里面，这个是古代的这个礼帽，就是一般是在祭祀所戴的这个礼帽。那接下来就讲那个子罕第九，罕呢就是少说的意思啦，罕就这一章呢，孔子在讲平日不轻易讲这个利，这样子罕言利以命以人啊，孔子为什么很少讲这个利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要讲利益的话，这个国家会很糟糕耶，这很糟糕耶。家庭也是一样啊，在家庭中大家都在谈论这个利益的话，这个国家就互相在争这个利益，就不好。现在这个社会就是有这种倾向啊。 所以这个孟子他也反对那个利啊，他说你为了利啊，我也为了利啊，大家都为了这个私人的利益的话，那这样天下会不会大乱？那不为利的人只有妈妈，为什么？妈妈唯恐子女哦不赶快比他更好，那子女要他就赶快满足他。这个母亲说不谈利的，为什么？母亲她唯恐子女哎比他更好，比他更厉害。那这个孔子的他说罕言利呢，并不是说不能说利哦。那像那个老子啊，他说老子讲说寡义并非无义哦。那汉朝这个董仲舒啊，他讲说如果论利的话，要先利天下之利，就是给天下人都有利益的话，天下都有利益，你自己是不是自然就有利啊，对不对？像说经济越来越好啊，你自然你就有生意可以做了。你不能说啊，大家都不要有生意做，只有我生意做，有可能吗？大家都身上有钱才有能力去买你的东西啊，所以要大家都有利你才会有利。哎，这个是那个汉朝的这个董仲舒他这样子讲的。那这个命呢，命它是形而上的道理，其实如果依佛经来讲命的话，它是讲的最完美的。为什么呢？它是命是宿身修来的，你看有人前世修来的，皆是啊，就很多福可以享啊。啊，有人前世没种什么福啊，那这一世来的时候就苦哈哈，就穷得要死啊，哇，要一点东西吃就很难得。所以这个是宿身我们有修来的，所以孔子他也很少这个讲这个命啊。所以命它是形而上的道理，那命它是一个很微细的，很少人听得懂。所以呢，孔子不讲，那也不讲人啊。为什么？这个人是很伟大的事啊，所以他很少说这个人。为什么呢？那个人啊，他是长时间去做的，不是今天有仁爱心明天就没有了。不是。所以孔子很少跟人家讲啊，你有仁爱心没有，这样子讲。他只有讲颜渊啊，因为什么？颜渊他是心不动念的，不动念的人他就不会去做坏事了。因为我们心有一个动念，开始有一个造作，就开始要想要去起这个力啊。所以颜渊他是心不动哦，这个人真正的是有仁爱心的人。所以孔子为什么少说人呢？那并非人人都可以做得到，所以他也很少说。他很少说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来，不是不说哦，他会看可以的人，可以承受的人他才讲，不能承受他就没办法，这就不说了。